赞美，都是与耶稣同在治理这个宇宙。你如果活在黑暗里面或者暗的光里面，你不会习惯那个很强烈的光。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那个生命，你过不了天堂的生活了。就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如果你为了上天堂，有一天你进天堂，天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还会留在那里，对吧？你为的是要得到天堂嘛？啊，让你去美国，让你去天上，那里一切黄金街壁一层玻璃都有，就是没有耶稣，你还要留在那里呢？可能哦，对不对？但如果你要的是耶稣，是吧？如果没有你在那里的话，那天堂也没有意义了。Hom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house。家比房子重要，房子可以用钱买来，富丽堂皇的。达拉斯买这种房子大概二三十万就很棒，房东一样了。那如果住在里面的没有真正爱的话，也是地狱。你懂我意思？所以我们不是说天堂没有，是真实有，将来有新天新地。但现在有耶稣同在，就开始过在地如天的生活。到有一天世界末了，我们到那里去，耶稣再来，我们永远活在这个天堂里，和他永远同在，是这样。所以天堂不是我们的目的，乃是结果。耶稣才是我们所追求。是，嗯，
我记得我们小组在讨论，我们自己团体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到说永生不是目的，得到荣耀才是目的，是这样，是正确的理解吗？
这里面多半是定义的问题了。定义就是说永生是什么，什么是荣耀。所以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知道什么，你怎么定义荣耀，怎么定义永生。而在从圣经本身看的话，永生跟荣耀是分不开的。而这个荣耀是什么呢？是指说上帝的荣耀呢，还是我们的荣耀？这又要再仔细讲了哈。那么荣耀是光啊，是也是生命嘛。所以我觉得这样讲，就我们为了得到荣耀，那个荣耀我们人是没有神的荣耀的，我们是人嘛，荣耀从上帝而来，他众光之父。所以人所谓人，我们将来会得到荣耀是事实，得荣 glorification。但这个得到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本领或是我们赚来的，而神恩典的赏赐。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就可以荣耀神了，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罪恶，仍然需要不断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荣耀神的程度是有限的，就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那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和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荣耀神，或者我们得到荣耀是完美，那时候我们不再犯罪，救恩已经完全实现，我们生命里没有任何的罪了，永远就同在。那样得到荣耀也是从神而来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太阳系里有九大行星，这九大行星会不会发光啊？那你怎么看得见它呢？
因为看到
太阳。对了，它反照太阳的光，是不是？所以九大行星本身不会发光，是乃是反照，包括地球在内，乃是反照太阳的荣光。那所以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十九篇第九节，那个述说可以 proclaim， 就是那意思，其实是讲说是 reflect 反照神荣耀。所以天地万物是反照神荣耀，神是光。那我们呢，基督徒是从我们生命里反照 reflect 这个照出神荣耀来，像个镜子一样反射神荣耀。所以镜子本身没有荣耀没有光，乃是它反射那个光源的光。一样道理，今天我们说荣耀神，不是我们本身能给神贴金啊，给他怎么荣耀？他缺少什么？他没有任何缺乏，而是他愿意让他光照我们身上。我们呢，不要犯罪，因为犯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里反照出神荣耀，被主的宝血洗净，成为新造的人，反照神。到了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完全没有罪，我们更能百分之百的那个镜子是干净的不得了，完全的反射神荣耀。那叫做我们得到荣耀，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这个镜子越来越能反射耶稣的样子出来，荣光出来，这叫得到荣耀。所以那在那个状态里面是叫得荣状态，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永生是已经开始到那个时候完全实现。所以就这样说来，我想得荣耀跟永生是一体的两面，不同的面而已，我觉得很难区分，因为生命才有荣耀嘛。是这样，就是所以那个问题就要看也定义荣耀是什么，永生是什么。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以上所学，所以神学怎么学？怎么学神？是用信来学习神，那就是透过读主的话语祷告、敬拜、赞美、传扬、宣扬主的福音、宣教， 这就是神学的，加起来就是学习神的过程，就这就是神学。那第三点提一下，就是全方位的学神哈。全方位就是说，是学习认识神是每个角度每个层面，你生命每个时刻每一方面的。有些人把学习认识神就只摆在教堂里了，只摆在你读经祷告灵修的事情，其他时间就是我要做世界上的事情啊，为了要糊口，因为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等等，讲这些话就是说好像把一个人切割成很多面了 啊这一面是对神的，其他都是自己的，或是那这样的想法就错了哈。因为上帝并不局限在某一个方位里某个地方，上帝绝不是摆在教堂里的。因此缘故，既然上帝充满万有掌管万有，你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在学习神，你生命每个时刻都要去爱神服侍神。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个母亲的话，你好好爱你的小孩，这也是服侍神啊，你是上帝的孩子，他 托给你的 来牧养的。那么耶稣说，凡是奉主的名倒一杯凉水给小子喝的，不能不得赏赐。既然天地万物全是主的，而我们也是主所创造主拯救的，所以我实在很难发现我的生命会有一个地方跟神没有关系，除非是犯罪。除了罪之外，我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都是完全属于神的。所以学习神透过每一个角度，像我是从小信主，感谢主，所以我学习一些学科，我后来在医学进修等等，我学的哦，人体也好，各方面发现都帮助我认识神的奇妙跟伟大，我不会觉得我所学的跟我所信的 是冲突的。当然我并不是没有经过这个挣扎，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一些演化论的世俗科学哲学的影响，但是那些人透过圣经我能分辨了，原来这些我的学校老师讲的是错的，他们在讲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我还跟他辩驳，我说这个就举据理力争等等也好。总而言之，我的解释就是说，我能够靠神的恩典、神的话去分辨我是属这个世界，我实在很难发现，我也知道不可能找到有一个地方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这样说来，学习神是全方位的，看到星星，看到树木，看到甚至看到人，看到你们，这是我也是我学习的一个方式。看到你们被神所拯救，被神所使用，哎，我觉得从你们身上我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这是帮助我学习认识神。每一天，我能够存活，能够呼吸，能够吃这些食物，存感恩的心，这都是我学习认识神的。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绝对不是有在神学院里可以学，他每一天每个时刻都在用他的方法来教导你，世界万物对你说话，读你的话，读圣经，神的话语直接对神更清楚认识，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天天指教你，只要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只要你不要拒绝或者不 全心顺从神的话的话，对神认识是一定是与日俱增，每天更增加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学习神，学习神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神学院里的，每个时刻都在学习神。所以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看那个没有教育意义的录像带啦、电视啊那些东西。Football game 看看，偶尔看看可以，天天看沉迷在里面的话，你会后悔的。等有一天你像我这样老的时候，你就后悔了。我小时候看过一些，看过不少的这个电影啊，但是我现在也不多，但是也不少，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些不错，有帮助我，应该更紧，假如我能重新回去做新鲜人，重新回去过我青少年时候生活的话，我会重新，假如我有机会，我会重新安排我的时间太宝贵了，浪费在无聊之上。所以还有很多人很空，不知道做什么，就觉得很奇怪了，有人愿意失眠睡不着觉，那就是你读经祷告最好的时候嘛。你以为一读圣经就睡着了，最好的安眠药，对或者祷告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比方我现在睡不着了，主啊，我本来这时候应该睡觉的，但我睡不着，我祷告一半睡着，很好，因为你本来就是要睡觉的，在祷告里面睡着不是很好吗？
这个不是不好。
对，不是不好，就是如果现在是应该祷告进行祷告时间，你在睡觉是不对的。本来你应该在睡觉时间，你睡不着，你起来读经祷告的话也睡着了，我觉得很好啊，不，至少比你去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好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说来。但我不希望说你打开声音就睡着，不应该是这样子哈。那至少说那个时间反正是你应该睡觉的时间，你睡不着你打开来看看圣经，思想两句话，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越想越甜美，就睡着了，很好啊。那基督徒真的能这样交托，借着祷告读主的话语与神交通的话，我觉得很多什么忧郁症烦恼了都 我不敢说完全没了，至少会减轻很多。有一个广告说美国有三分之一人在吃这个这个止痛药，常常头晕啊头痛啊。我想太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压力很大，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才会这样。好，全方位的学习认识神，而且这是最自然的，而且是最亲切见证。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有点写八股文章似的，有些见证是很自然坦然的。一个小孩啊，像我小时候有时候祷告，我找个东西看起来很小的，找袜找不到，祷告找到了。在别人觉得并不重要，可在我的童年时代心里面是很重要，因为这是神的方式让我明白他的伟大，他的全能。所以神用不同方式教育我们，教导我们。那神甚至有时候用疾病来管教我们，他允许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功课，这都是他管教我们的方式嘛。所以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因为神总是有一些奇妙的事情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每天祷告，你要向神祈求大事，你期盼你生命里会有大事发生。这大事我倒不是说你中了乐透奖什么这些，而是说神今天会向你说话，透过圣经，你要全面的学习，因为每天就很奇妙了。不是很闷的开始新的一天。有时基督徒你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有没有生命，或者有没有见证。那没有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脸，可能对我们的信仰也没兴趣了，也很 excited， 因为每天，而且你向主要求大事嘛，主要求你使用我今天成为多人祝福。有时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自己不祷告，那你就空手回去，主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得到什么，得到你自己，得到什么话，你期盼大事发生，那么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 OK， 好，这第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什么叫神学简单讲完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第二点，何谓基要神学？或者 essential theology， 就是说基要表示说神学里面的啊，有更 essential。其实每一部分都是很重要。在这里所谓的基要神学，就是说什么是一定要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不可少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来思想的题目了哈。当然神学学神我们讲全方位，所以整个世界整个一切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最后写到最后说20章说到30节31节，他说耶稣还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事情没有记下来，但记下来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好，约翰福音20章30节31节，好，看到我们起来念，好，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好，我们看这里。所以约翰福音记载是经过选择性的，圣灵感动约翰写下的神的话，那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信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我们再看第21章的最后一节哈，25节，约翰福音21章25节，翻到第25节，我们想念经。所以你想约翰是随便写的？不是，这话是真的。如果你要把耶稣所行的事哈，全部都一写，他说我所写的啊，这个全世界的容纳所写的，当然不止他写的了，就是所写记载耶稣事情嘛，那这是容纳不了。换句话说，对主的认识是很丰富很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能讲的是基要的，就是说最基本的 essential。 那么就谈所谓福音信仰。今天有一些人他说信神，他信圣经，可他信的很有，他信的是打折扣的，比方他有人说我信耶稣但是不信耶稣复活了，我信耶稣我不相信有天堂，我信耶稣但是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或者说他不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那这样说来就表示他的信仰有问题了。对，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对神信有一部分，是另一部分不信他， 表示我没问题，是不是？那基要信仰是让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信福音，福音基要真理的最基本一定要有的，没有这个表示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神儿女。那有哪些方面最基要的，我们看看哈。以上所说的，对这个基要神学其实就是基要真理啦，啊，福音的最基本内容，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不晓得你们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说，你觉得什么？像我问你的，什么是福音信仰？你觉得什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我是讲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和神有生命关系的、正确关系的，他一定要相信哪些什么基本的福音内容？我们说，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啊？那不是的。所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基要的信仰，是不是？这基本的信仰哈。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别的？哦，对，那是这是非常基本，对的。不过需要再仔细说明是怎么样的救主。有人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救主啊，救世主啊。那这个最要怎么定义了哈？比方说哈，他是我们救主，怎么样的救主呢哈？
救主就是说，他的主要是复活，能使我们得到永
生，
是我们主宰。
好。什么叫主宰？
就是
我们OK， 所以主宰跟老板不一样啊，对吧？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所以当我们说任何一个词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这些词呢是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来解释的。比方说，有人说他相信耶稣复活，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在这时空里面，是另一个时空境界里面的复活。这很玄哦，现代神学有人这样讲，耶稣复活他不是复活在超，不是复活在现在这个时空里，而是在一个超时空里面。他也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相信耶稣复活跟你我不一样。有一次在特别是有位很有名的神学叫卡尔巴特，卡尔巴特有些女人听过，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有一次来美国，大概他头一次吧来美国演讲的时候，召开了这个美国参加神学会议，请了很多神学家来跟他讨论呢，还有问题解答。那有一位神学家就问他一个问题了哈，因为他知道巴特讲耶稣复活，巴特说他相信耶稣复活，可是他相信耶稣复活的解释是很 ambiguous， 就是很暧昧不明的。所以这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基督教杂志的创办人，他就主编，他就问的问题很尖锐，他就说了，请问这个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如果那边有一个新闻记者在拍照片啊，我们今天换句话说，在拍录像带的话。请问这个照片或录像带会照到什么？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哈。你说会怎么样？会照到什么？就是说至少突然间震动，然后这个耶稣的身体起来，这当然是，这是可能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或者说裹尸布裹尸巾就原封不动的稍微。本来是有形体在里面，他撑着，然后他就下来一点，有这可能嘛，对不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裹尸巾跟这个蚕丝布是不同分开的啊。那裹尸巾是裹头的，其他身体是缠起来，这两个分开是一定的，因为里面已经没有尸体了。那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那巴特巴回答是什么？说没有什么事，因为他是耶稣复活，超时空，是时空里面你拍不到任何东西。OK。但他说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你放一个照相机或是录像机，他录不到任何东西，表示他在时空里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在这个时空里。他是这样，那这个解释就跟圣经相反的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还在门徒面前出现，他吃了一片烧鱼，对不对？他手上还有钉痕，对的，他还向使徒行传，还先给500多个人看呢、啊。所以说耶稣。没有在时空里复活，他怎么会显给时空里面人看呢？所以巴特的讲法只是为了让现代的人容易接受，因为现代人不容易接受死人复活道理，对不对？是吧？那相信耶稣复活，就像相信耶稣复活是到另一个境界，有点像精神复活或另外一个状态复活了，我不在这个状态你看不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容易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事实上我想反而让更多人不容易相信了，你懂意思？所以光说我相信耶稣复活，还要看看你是怎么样的相信法、啊、一样的道理是这样说来，当我们说这些基要信仰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什么什么， 就够了，你需要仔细去讲你是怎么相信，是不是合乎整本圣经所说的。所以基要并不是和其他这些圣经里脱节的，也不是你信这三点四点五点就够了，而是说你相信整本圣经真理，整本圣经真理归纳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叫基要真理，它还是以整本圣经为根基的。好，那么福音派是所谓的相信耶稣福音的，就是我们这些说我们这是福音派 evangelical 是福音派，基本上呢有四个基本的，就是说特色哈，四个基本特色。这个特色我还没，就是特色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general claim 的，并不是表示还没讲到那个具体的要点啊。这个特色第一个，福音派是一个所谓是一个实践的信仰，是 practical， 就是说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你是愿意委身于他去过这样的信仰生活的，所以第一个是 practical 啊。所以信仰是非常实践实在的。如果我信的耶稣是放在保险箱里面的，偶尔圣诞节复活节拿出来看一下，这种不是真的福音信仰，非常 practical， 落实在你生命里面跟随基督啊。那第二个是 pure， 就是说是纯真的纯洁，就是说是真实的，没有掺水，没有掺味精，没有掺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比方说摩门教吧，他说他也相信圣经啊，他说圣经是不够的，这个新的启示是摩门经，所以圣经跟摩门经相抵触，以摩门经为准啊等等，那就是换句话说他把圣经架空了，他实际信的是摩门经，这就不 pure 了。天主教人在于就是他除了相信圣经之外，相信圣经之外一些其他的道理，他编的次经，就是不是圣经，他说是他的旧约圣经比我们多了二十几卷，新约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这就叫不纯洁，而且教皇的解释，教父的著作所讲的跟圣经一样的权威，就只有教皇红衣主教们才能解释圣经，换句话说是不纯洁的，所以天主教加上一些什么炼狱啦、圣母无原罪什么圣母，这些都是圣经本身所没有讲的，那这里是不 pure 了。那虽然他也相信是他对的，跟耶稣复活三位一体他都相信，所以我们说福音信仰的特色就是它是 pure 不加，因为一旦你当你加上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减去一些东西了，你加上摩门经就减低了圣经的权威性，你加什么就减少什么，就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天主教会不会说我们减少东西？
会，他也说我们加上东西了，然后我们说因信称义，那这是圣经本身的真理嘛，然后他说是你加上去圣经，他认为圣经不是，当然要 to be precise to be fair， 他是说我们是说唯独因信称义，对不对？你要说因信称义圣经上写的哦，因信称义因信以身很好，这是他不会说因信称义不对，但他说你说单单是就唯独因信称义，那你就错了，因为称义不只是要信心还加上行为，所以基督教就是马丁路德他们开始是所谓的唯独因信称义，所以这就很微妙的讲法，这有机会再谈。意思是说天主教会认为我们减少一些也加上一些，那我们也认为天主教市场他加上一些他也减少一些，我刚刚讲你加什么一定会减少什么，一定是这样的。那问题在于是那这样说大家都是相对的咯，你也加你也减，那你怎么知道你对，就是看你有没有看照圣经所说的，约翰写的启示录写完他就说任何人若加上或是删减什么的话，变神从他的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千万不要删减神的话，也不要增加神的话，所以你能够从圣经证明哪些是不合圣经的，是我们加了我们减的，那就把它拿掉。福音派特就是一定要完全遵照神的话的启示 pure， 所以天主教如果说哎，我们加了什么， 那拿出证据来，圣经上讲的我们有没有加，所以要看事实的。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是
OK， 这是很好的观察。哎，那我知道是很好的观察。那现在是说，但是我们读圣经是经文和经文的话所讲的这个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就是必然的结论。啊，你懂意思？比方说，圣经上没有说三位一体这个字，对，但是从圣经整体来说，神的确三位一体的，是必然的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必然的结论，对不对？所以一样的，用这个方式来思想。如果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神的话，不能加添减少，他的意思是说，其他人彼得保罗写的可以加添减少吗？还是说同样是从神来的话都不可以加添减少？那是一定的嘛，不会说只有我的启示录约翰说，我的启示录不能加添，其他圣经你们去加减，他不会这样子的嘛。所以我说那个原则 the good and necessary consequence apply 到整个圣经。所以或者说，那我们从圣经来看，耶稣说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旧约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它的一点是希伯来一个字，叫又的，像中文那个逗点叫又的，一画就是一个字，像我们中国字一个勾或一个出头没有，叫一画，就是说一个字母还一个字母的一个部分都不能废去，表示是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嘛。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不是只有那例子，主耶稣的话也是这样，也是这样讲啊，旧约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都要成全的。好，很好，是。
就是成这么一本圣经，我也稍微看了一点，就是他那个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它有很多篇，它原来还有很多别的篇，就是做旁经啊，什么什么。
维经、次经啊。
他是怎么就选了这几篇作为是圣经？那么像我们其实教是从天主教里面可以说是分出来的，那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圣经是最早的，然后我们分出来。
OK， 这个问题里面有本身有几个问题，就第一个就从后面回答好，就是说基督教不是从天主教里分出来的，从世俗的历史学家看是这样讲，但是当宗教改革的时候，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他们是说我们不是要一个新的宗教，不叫，所以新教这名字是不好的翻译，我们乃是要回到圣经本身，真正的就叫复原教或是更正教，回到圣经本身，因为经过天主教一千年黑暗时代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说基督教从天主教分出来，我们甚至不说自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信的基督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是基督，虽然别人称我们基督教这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基督教不是新的宗教，基督教是回到圣经本身，真正耶稣当时所讲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好，这样子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圣经怎么来的，那很多人有错误观念，说因为圣经是教会投票决定的，比方说有人的旧约是犹太人在就主后97年左右开一个 Germany 啊会，犹太人耶路撒冷被毁了，大家散失，现在大家要集合起来开一个会，看圣经是哪一些，就投票决定这所谓旧约39点是旧约圣经。这个讲法跟我们是错的，因为 Germany 啊会议并没有去投票选圣经，意思是说，那么圣经旧约有39卷，为什么天主教那些加上20几卷次经、旁经、伪经我们不承认呢？原因是这样。因为耶稣当时的犹太人所接受所读的圣经就是这39卷，直到今天的犹太教他还是读的39卷，不读那些次经、旁经、伪经的，那些不过是些灵修著作，像你今天读的《荒漠甘泉》啊什么，不错，有的是不错，有的是不好，但是有的是不错，但是它可以帮助人阅读的灵性，但不代表它就是神的话本身。因为缘故，所以因为耶稣他对犹太人当所读的这39卷圣经，他不怀疑，他完全接受，他没有说，你们读的圣经里面有错有加有减，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好好查好这圣经，投票决定。那后人教会，比方新约27卷是教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当然有人写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到最后有人说多马福音，有人说彼得福音，是有啊，我不是乱讲，有这个维经叫多马福音和彼得福音的，那大家弟兄姐妹读了，那这个叫多马福音，至少他说他是多马福音，这是彼得福音，那彼得也是使徒，多马使徒，他们是不是圣经本身呢？是不是大家投票？也不是，是这样子，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当是神的话，他写下来说的就是神的话，但是教会会因为地理的距离、灵命的深浅，对主的话的吸收 recognize 认出的这个程度跟时间不一样的。比方说四福音流传地区很容易读出来，那如果很久才流到另一个地区的话，他当然需要点时间来认识，对不对？或者说有冒名写的我是多马福音，结果那但是他发现里面写的是乱七八糟的，跟这四卷福音书完全内容相反的。多马福音说魔鬼撒旦跟夏娃是英雄，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和摩西五经、摩西神界里面讲的，凡是后来启示和我前面讲的相抵触的，根本就不是神的话，神的话不会互相抵触的。有一些原则可以判断，所以教会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在各地罗马帝国把通通认出上帝的话来， 就认出有过程，像我们学习有过程一样。那不表示他们还没有认出以前就不是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就是你认得慢。比方今天有些基督徒，我可以保证我们当中很多有叫做新约的基督徒，他只读新约不读旧约的，虽然他这本圣经是有，可是他就是专门读新约，就叫新约基督徒。还有一些基督徒叫读诗篇，就是新约副诗篇的基督徒。还有圣经公会出版一些圣经是新约圣经或者新约副诗篇，旧约很少读。这也不是新式的哈，在早期教会第一个明显一段叫马吉安一段 Martin， 他呢他是说了，他成一个教派领袖，他说哎，这个旧约的上帝太残忍了哈，新约的耶稣这么慈爱，这两个不能合的，这犹太教东西把丢掉，所以他的教会就把旧约圣经丢了，不要了，只要新约，新约里面凡是作者是犹太人的或者受犹太影响的也丢了。所以你看四福音里只有路加是外邦人，路加福音留下来了，路加福音前面讲一些诞生的事情有犹太背景也把它砍掉了，所以路加福音断了头，路加福音那熟悉你这些都是犹太人使徒，都在那只有保罗他算是犹太人，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 OK， 所以保罗十封书信这样断头路加福音合在一起成为这个马吉安教派的圣经了。所以就他自己就决定是什么圣经，那这是错，所以当时教会本来正典不需要所谓制定